大家好，欢迎回来大声。37年前的1989年6月3日到4日，中国政府运用军队镇压了在北京争取民主的学生和市民。枪声之后留下的是大量的平民伤亡和至今未明的死难人数，也是一个国家被迫沉默至今的巨大伤口。每一年的六四纪念日都是中国当局最严阵以待的禁忌，但也正因为如此，记忆从未真正消失。它被带到海外，被写进音乐、文字和证词，也被一代又一代仍然愿意追问真相的人继续守护。今年的六四纪念，大声要呈现一场跨越时空的重逢。两个从未谋面的六四一代，一个是作曲家，一个是人权捍卫者，因为大声的节目彼此找到，又约定在美东普林斯顿的小城相见。在大声的镜头前，这场37年后的重逢温暖呈现。
哎，肖老师你好。
王老师，
哎，辛苦辛苦，
火车准时吧？哎，能见面真高兴。
谢谢，
谢谢你来，
很高兴，
好，好，能见到你非常高兴。这大老远的从西边跑到东边来。
啊，那我正好又到华盛顿有事，对，可是
能有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一直想来见你，一直想来见你，不在这也是在别的地方。
王小光老师、肖强老师好，我的习惯性叫肖。
我们两个，
你们得热烈握一下手。哦，对对对，
很高兴能见到你。
我先解释一下今天这个很神奇的一个相聚哈。其实这是两位第一次见面。
是的。
但是我们今天一起坐在普林斯顿的这个校园里，其实也有几层非常重要的含义。一个是我们身后就是你们二位都非常喜欢的代表自由科学精神的爱因斯坦的雕像和他的住宅。二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你们两位是因为大声的节目结缘。
是。
但是其实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是聊六四。这个整个的这个契机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当然你们可以补充哈，就为什么我们今天三个人会坐在这里。是因为我六四35周年的时候去伯克利采访了肖强。我跟肖老师是很多年前就认识，他之前是我的导师，是领导。我当时就觉得35年的时候我想请到的是那种unheard heroes， 就是并不是声音很大，但是他们的人生都是因为六四而改变。所以我就专门找到了肖，我觉得肖是一个很难得的，就是在公众层面上是著名的人权捍卫者，但他我知道他的人生是真的他自己选择了为六四而改变的，否则他应该是一个物理学家，他应该是教天文物理的。他是当开枪之后所有人都往外走的时候，他从美国回了中国，回了北京，然后再决定做全职这样一个人权捍卫者几十年。但是那场节目的这个播出以后，很神奇的是我找到了您，因为也是因为那个节目里头肖谈到了就是这个记忆和传承的时候，他说有一个让他非常泪流满面的作品叫长夜。后来他专门查了一下，是王小光。
对，
当然您可以再继续讲这个过程哈。
可以。
然后呢，结果呢，几个月前我收到了一封很认真的郑重的来信，而且在我的节目底下和邮箱里都收到，来自王小光的夫人跟我讲说，你们在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这个节目，然后觉得非常需要把长夜这首作品在今年六四这个时候拿出来，然后希望大声能够传播和听到。我听到以后我就很高兴，我就第一时间把这个文章截屏就发给了肖，肖也很激动，所以呢就有了我们今天这次相聚。所以其实二位是第一次见面。
对，
你们可以继续补充你们的那个缘分了。
那可以说精神上的相遇是至少是7年前啊，是2019年第一次听您的这个。
哦，你那时候就听到了。
对，
哦，
我是在六四三十周年，
我也就是那时候刚放上去。
所以说所以说这个有点宿命哈。这个
是
我后来知道您这个音乐是91年的首映的，是吧？
是93年。
93年。
93年5月2号，你听到那个时候只演了两场，5月1号演了一场，5月2号演了一场，正好你听的那场是5月2号的录音。
啊，对对，
现场录音，
是，可是93年的录音，这个那么多年以后，因为也可能没有机会再演出，是吧？
对，后来就没有机会演出。
哎，那我们其他人也都没有听到过。我自己还在90年代一直从事这个人权工作呀，有一些各地纪念六四的节目啊演出，有的时候我都知道啊，对，所以我听到那个音乐非常吃惊，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个人和这个音乐。可是那天，我可以稍微说一下这个音乐怎么找到我的啊，就是说，不是我找到这个音乐，是音乐找到我的。我在你那个节目里头稍微提了一下，说我那时候正在出差，在东京，应该是在4月份，我参加一个会议，可是我当时呢是在准备两个公开的演讲啊，一个是我的母校圣母大学，因为1989年的时候呢，我在圣母大学物理系，做天体物理的博士生，我正在我的做博士论文的中间，这个六四发生了，发生了以后我就离开了这个学位，就直接回北京了嘛，这个6月6号，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回去完成过这个学位啊，我人生就你说人生道路改变了，可也不能说是我选择改变，我觉得是什么东西选择了我，但是这个就是2019年的时候呢，我就收到了圣母大学物理系和国际学院的一个邀请，请我回去30年以后啊，做一个讲座啊，但是这不是关于物理的了，这会是关于中国的。但是他们这个很特别的邀请，我也很感动，对吧？就是我自己没有完成学业离开了，那么30年以后呢，以另一个身份，这个学校还请我回去啊，我就，但是我也很紧张，我说那我谈什么呢？我怎么准备？还要面对我以前的导师啊，对，这个我就有很多焦虑和紧张，但是也很激动。另外一个是六四30周年的时候呢，美国国会的参院外交委员会要准备一个听证，就在6月5号。那是为就是关于六四的。那我也是被选择了几名这个证人之一。那这也是一个比较不是比较，相当重要的场合啊。六四30周年，那我要准备这个证词。所以在这两件事情还有其他事情中间加上时差，我就很紧张。然后呢，又被压了很多事儿啊，对，这个晚上就没睡着觉，睡不着，这个本来还正常，对吧？然后我那个就 Twitter 嘛，就是我的手机上头，我就看到随便的一个那个时间线上有一个 long night， 并不是因为写着六四哈，并不是因为我在找六四，是因为我自个儿睡不着觉，对，所以说有个长夜，我说我正是长夜啊，这谁说什么长夜？这个就点了这么一下，不然的话我是不会点这个点这个链接的。点开了以后，第一句话说，是学生运动和1989。我才那我当时正在想这些了，这是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我才开始听啊。对，那也可能是因为那是我也不知道凌晨几点，3点还是4点半，我也那会儿也糊里糊涂，也不知道，但至少而且很就是个很醒，不是糊糊涂涂的时候，是个非常醒的时候，然后又突然听到这种也不是天外的音乐，是从自己的好像生命的深处几十年来传来的这个音乐啊，好像这个音乐就是为我写的，好像觉得这个声音就是把我带回了当年1989。虽然我那时候不在广场，可是我在美国的时候，一天24小时看着那个 CNN， 因为 CNN 是24小时的转播嘛，对吧？所以这一幕幕都是跟着广场上这样过来的戒严令，然后那个民主女神就站起来，然后挡军车，然后最后屠杀。当然就说那后来我告诉我，当时回到中国又等于是见证了更多的事情。这个音乐在30周年的时候就等于是 先对着我的灵魂说话，
一幕幕的话又再现出来了哈。
对，在东京旅馆的那个夜里啊，就对着我的灵魂说话啊，也是对着我的记忆说话啊，是不是那天晚上我都不记，但是我生命中精神上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啊，就是好像是从现在告诉我啊，你是谁啊，你为什么在这儿，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对对对啊，包括你受到的这些压力也好，焦虑也好啊，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这个音乐等于是像一个更高层次来的声音，来把我放在我应该在的位置，我只能这么说啊。对，所以见到王老师，我觉得这有一种灵魂上的连接，不是？对对啊，对。虽然咱们头次
见面，其实是我就是把我的感受如实的写下来了，但是这个东西传到了你那儿以后，你看这种。都是好像无意中哈，大家谁也不知道怎么样，你就在那个时空下就听到了这个音乐。实际上你也在你的人生道路上，在你的心灵里，在那一个时间完成了一个你自己的心灵的创作。实际上你的感受又是带着你自己的一个灵魂。在那里
是当然带着我的经历，带着我的状态啊，对
对,
对，当然
这个就是一个音乐作品的一个奇妙之处吧。他如果能够 touch 到一个人 ，touch 到别人的心灵，能够产生共鸣，这个就是音乐的这个艺术的一个伟大之处。我觉得我能搞音乐，我对这点还是觉得蛮欣慰的。
啊，
是，我觉得音乐有它。触及灵魂的这个力量，不是别的能够代替的，我觉得
能使我们的心某种东西通过这个就建立起了一个桥梁，
是
搭在一起了。
对，那我说这个可能就词儿不是太准，但是就是我说这个更大的东西指的是我觉得那也是一种那种历史的精神力，那种力量通过您的音乐啊，对对对，那个音乐也不是您就坐在那怎么编出来的。啊，是从您的这个经历和您的灵魂里头，哎，把这个音乐谱写出来的，然后又在演奏和这个30年以后再传播的时候，可是在那个时空，像我这样一个特定的经历，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听到以后，的作用，我觉得是我人生经历里最深刻的时候之一。
你看我们两个的相遇都是有点类似，
明明
你也是在睡觉的时候要听听你，我也是睡觉的时候听到你
的时候，我是睡着的时候，
我是在梦中听到你讲你的那个经历的时候，然后最后你们讲到这个作品，我一下就醒过来了，听到就在讲我，我说也是这么
对对，谢谢吴威，谢谢大声。
这个但是这个让我特别感慨的，什么时候如果每个人都能大声说话，我们都能把一些东西大声说出来。还有一个点，我觉得这个正好也想听你们二位前辈，因为你们比我往前早了一些年，我们差不多是两代人，但是我在阅读上和体验上和我做记者这么多年的一个努力上，其实是在精神上和体验上是努力去接近你们的。因为我当时觉得像我2000几年开始做记者的时候，那第一件祛魅的事情就是要去了解基本的真相。那当时中国还有短暂还没有防火墙的时候，那赶紧上外网去看所有能看的东西。那第一个要了解的就是六四，所以当然六四，然后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北京的街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看到那么多血的照片，你也今天也专门讲了后来在我的很多的产品节目里都发现市民去拿板车去运那些重伤的中弹的学生们，然后那个军车坦克一切的。我们今天是5月10号是母亲节，刚才肖今天专门说了，其实您是要专门谈一谈在今天讲六四这个事情的意义的。
我是那也是正好，因为
也是今天
是
母亲节啊，但我把一个更大的话题放在这儿。
现在那个天安门母亲
、
他们年龄也都很大。
就今天我们三个来自中国的，但我们都把自己当做已经在美国落地，在自由世界落地的人， 我们去讨论六四或者我们讨论人生的选择的时候，你们最大的感慨最想说的是什么？可以，
王老师。王老师，
对对对，
首先我们都自己感谢自己的母亲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能有这一番人生的经历，我都觉得是首先感谢我们自己的父辈。但是我觉得今天更有意义的需要纪念的，就是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去世的那些亡灵们的母亲，他们在国内确实很不容易。我听过他们的那个故事，那个丁子霖啊，他当时就是一个代表了。
他是我们人大的老师，
他的故事是一直传讲，我一直都听了，非常的感慨，非常的感人。我就是祝他们这些在国内的这些还在这种精神上煎熬的这些母亲们，我就问他们一声好。祝他们平安。
有些已经过世了
啊，有很多过世
了。张千林啊，他是叫王楠，对，这个被射杀。当然还有更多的母亲。这个说到天安门的母亲，因为1999年的时候，这是六四十周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纽约的叫中国人权一个组织做执行主任。因为我后来从中国回来以后。先是在全美学术联做了2年，然后就在纽约的中国人权一直在继续这个事情嘛，就是然后那时候呢，我们就和丁子霖和天安门的母亲们取得了联系。他们在国内已经开始了寻访这些受难者的名单。他们那时候已经搜集了200多人的名单，但那个条件非常之危险和艰苦，警察就是逼着他们跟着他们，是吧？但虽然他们在一个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做这些事情。我们在国外作为一个人权组织呢，就想让国际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知道他们，所以我们才跟他们一起推出了这个叫天安门母亲这样一个声援活动。对，就在1999年的时候，是十周年的时候。这个那后来当然是这个群体越来越壮大，然后海外有更多的声援，然后香港啊，像您都听到了。不过今天因为是母亲节又说到天安门，因为我当年不是回到中国去了嘛，我不是去寻访死难者家属嘛，那上次的采访的时候呢，我讲了一个这个肖晨芳啊，是因为我自己一直想把我当年的一些经历写下来，所以有些事情我确实没有完全讲啊。因为我自己也在整理，也在这个就是虽然经过那么多年了，还是在想这些事情到底意味着是什么。今天因为是母亲节，有咱们有这么个机会，我想再讲一个除了丁子霖、除了张千林和那些我们知道名字的母亲和他们的亲人以外，还有我们不知道名字的。我就自己的经历，就当年就碰到在前门。因为我当时那时候想找，虽然很不好找，有一个过去的同学，他住在前门，告诉我们那边，那时候前门还是胡同，可能现在都没有了啊，没在那儿。那个说那家死人了，你去看一下。然后我就想办法去了，也不认识人家啊，就在门口进去，请人说哪家，然后就听见他们在屋里哭。就是那时候已经过了2-3个星期了，对，但是就，好像一说什么又有人来看你儿子，他那个妈妈就哭了。我没有见到那个人，我在外头，我在屋子外头，不仅哭了，然后就嚎啕大哭啊，就听一个女，就是北京口音吧，就老天爷，老天爷啊，你不睁眼啊，你不睁眼啊，就。老天爷，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就站在外头听这位母亲在哭，老就哭他的儿子，儿子已经不在了。但是我站在那儿的时候，就听到了，我觉得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因为他在哭老天爷，老天爷，你睁眼，为什么不睁眼啊？然后哭着哭着，突然他就说：“老天爷，你瞎了吗？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后来很多年啊，包括就是前几个星期，我有个美中关系委员会，这就是纽约的那个啊，就是 中美关高层关系最交流最起了最大作用的那个，他们有一个全国的公共知识分子项目，然后在旧金山的时候呢，专门请我跟大家见面座谈，然后中间有一位学者就问我说，六四对你是什么？
嗯，
我就想起了那位母亲说，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吗？换句话来说，六四对我是什么？六四是一个老天爷不会做天的时刻，是一个中国人连最基本的信仰，善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最基本的正义权利全都崩塌的那一刻啊！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暴力事件，他在精神上的这个断裂，我觉得只能，我觉得在人类历史上也只能跟什么二这奥斯维辛是吧？这个就是犹太人大屠杀，这种至暗时刻相比，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和平的起源中，你这么用暴力去血腥的去屠杀生命，把世界上的善恶啊，这个好坏政府全部打乱，连这个中国民间最基本的信仰，秩序都没有了，对。而这个精神的断裂跟奥斯维辛不一样的是，那个正义已经建立了，
嗯，
哎，德国总理已经到波兰去跪过了，对吧？这个从此以后人权法也开始建立了，这个那么欧洲才可以在这个上头重新建立自己的精神，中国还没有，四十年以后还没有，这个黑暗和精神上的断裂依然存在。这就是今天您的音乐为什么还是长夜啊，对，那个黎明还没有到来，我们今天还在这里头谈这个的时候，是过去的事吗？还没有过去。正因为没有过去，和另一方面，中国崛起了，中国强大了，
嗯，
中国的这个军力也强大了，这个好像经济也强大了。可是如果这样的强大建立在一个精神断裂的精神黑暗的基础上的话，不仅对中国人的自由啊灵魂尊严是一种践踏，对于世界的和平都是一个威胁，对吧？就是等于说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而且没有报应，
没有后果，
今天还可以强大，还可以正确。那如果这件事情的正义没有最终建立的话，那这样的强大绝对是对所有人的自由的威胁啊！这个首先对我来说就是不忘记这些的意义啊，这个你这样的话，你才看这个政权，看我们今天处的这个世界，看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才有一个道德的基础，对。而这个基础呢，是一个未完成的任务啊。虽然过了这么多年，虽然我们今天刚刚相见，虽然您的大声也在努力啊，虽然这个，可是这些所有努力都是保存和见证的这个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是必要的一部分，
嗯，
对，必要的一部分，它总有一天。他会啊，这个正义会建立，但是这个过程之漫长，比我们原来想象的可能希望的都要。
对，我当时为什么起这个名字，也就是我好像跟你说过，就是那一天晚上，6月3号那天晚上，我感觉好像就会天就亮不了了一样，就好像就是一个非常长非常，我那一天晚上都没睡着，一天晚上都在那个翻江倒海的脑子里，反正就。一直熬到第二天天了，我就跑出去马上去看现场去了，所以那一天晚上就给我的一个这个长长的一个夜的这样一个感受，所以我当时我写这个音乐的时候，我也就把这个名字就放上去了，我就感觉是一个未尽的一个夜，
是，
因为主要是当时这个事情是那样的一个结果，我就是哪天这个世界才能够转回来，哪天才能亮了
、
就是，
我觉得王老师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音乐家，
嗯，
他的直觉就能够看到这个事情的本质，嗯，啊，对，你不用经济政治分析来分析去啊，这个他身在这个处境中的直觉，他的艺术家的灵魂告诉他，对，这是一个漫长的夜，而且他写出来的这个音乐呢。我想他之所以能够30年以后触动我，和将来我们一起分享的看到我们这个采访的这些观众，请大家去听一听，静下心来听一听，这个里头所含的
那种态度，还不是空淡，有庄严啊，有青春，对，有壮阔，有残暴啊，有悲怆啊，还有一种永恒。我听到最后的那个音乐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些死者的脸都一个，那些学生的脸都一个个好像在我的面前浮现。对对对，就虽然这是一个残暴的结果，可是那些灵魂的力量是杀不死，这个音乐是杀不死啊！你去今天听的时候，我相信，对，你再过几代，你别说今天才三十七周年啊，就是370年，我们的子孙的子孙的子孙在历史书上看到的时候，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时候，谁还记得除了什么邓小平、李鹏几个这个负责的人物，还记得谁还记得那些？管他算什么，我们只会记得那个站在坦克前的人，只会记住那些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啊头绑白布的人，只会记得中国人有过这样的精神和这样的责任。对，
中国人度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漫漫长夜，
也会记得这个长夜，这个长夜可不是短暂的。对，
我在前两天一个跟朋友的讨论里头，我也是泪流满面，我就是说这个，就大家比较交心哈，就在讨论就是自己为什么要做自己现在的这个事情。我就说我觉得我有两个时刻很短暂的说，一个就是在香港的那个区议会选举那天晚上，我们 BBC 在报道，其实我们都安排好了报道，同事们不加班，我可以休息了。但我自己坐在沙发上，就看着那个票，一票一票一票一票，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民主派赢了。那天我就是泪流满面，因为我说我这辈子没有体会过什么叫民主，也没有体会过民主会赢这件事儿，就是我们的假想，就是在我的生命体验里面，我一直觉得我是在黑夜里面的，就是没有看见过天亮，所以我才说我在20多岁的时候，我在精神上去接近六四一代的时候，是因为体会到哦，广场上有短暂的民主，当大家都可以走在马路上大声喊着那个的时候，那是对那一刹那，你知道哦，如果中国有民主是这样子的，
中国人也可以这么美，
也
这么漂亮，
这么漂亮，这么高兴的在广场上跳舞，然后喊出民主，然后可以这么意气风发，这是我们的希望。我说我从来没有在我的人生里头体验过，所以你们说长夜没醒，在我就是我从睁开眼睛，就是我从生下来就好像就没有体验过天亮。但是那天区议会选举那天，我泪流满面。我说啊，原来民主赢了是如此美好，虽然它只是一个区议会选举，当然你后来才知道它不是赢了，它只是黎明前的黑，不是黑暗的黑暗。另外一个我说让我一直感受到特别深的，就是我在曼哈顿当时报道那个 Trump 去投票，然后记者都在一个特定的位置，警察在那儿各种撤警，在我第一见到警察的第一反应跑，因为我在中国所有做记者的经历就是见了警察得跑，结果我发现美国的警察是大大方方的在那儿围出特别的位置，最好的 spot 给记者们，记者一个一个的神气的在那报道，最好的位置去报道总统去投票。所以我那天报道完了，在寒风中走回 New School 去读书的上政治课的路上泪流满面，我说这就是民主，我就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还有一天能够跟总统一起站在一个投票站去选举，然后记者可以堂堂正正的被警察守护着报道，这就是民主。我在想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够得到这些，可能我们的这个业才能停止。但是你们当年你们是非常非常接近过这种民主的感觉的，所以你们当我听我说这些，就我从来没有在天亮的时候长生下来的人的时候的感受是什么？
那个时候，一个是感受是昙花一现的民主就断裂了，另外一个我们那个时代在历史的那个当下，对民主是个什么也没有概念的，没感觉的。
我
就
那时候离真正的民主也还很远很远。
我还跟老师跟你说什么叫人权，我完全不懂，完全不知道，就是。 突然我知道这两个字，听说过人权这两个字，但是到底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我从来没有感觉过它，也没有知道过它。直到有一天我坐在公共汽车上，然后那个公共汽车上有一个人呢，他是买了票了，还是那个票怎么样作废了，还是怎么就被售票员抓住了，然后马上就把车停下来，他让那个门，让司机把那个门打开，他一脚就把那个人给踹下去了。那个人就很老实巴交的，好像是一个农民啊，农村来的这样。就在那一刹那，我就坐在那个公共汽车的那个座位上，我就想到这怎么对人能这样，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就可以这样的无视他的权利。从那个一刹那，我脑子里面突然出现了什么叫人权这两个字，这个是一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经历，就是我是86年到的中央音乐学院嘛，然后89年离开的，大概87年、8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天，你们中央学院那个有一个大院，你可能知道哈，
我去过，
我路过那个大院的时候，突然发现在那个大院的中央摆了一个桌子，然后后面画了一个横幅，就是那个红条白字的写的，要什么选举投票为某某某什么地方的一个他们什么，那中间摆了一个投票箱，然后旁边也有一个老师在那吆喝说，哎，大家过来投票啊，为什么这么，我们当时就觉得非常新奇，非常陌生的一个感觉，我说投票干嘛，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对那种什么叫民主，什么叫投，什么叫选举一点概念都没有。我就从那旁边走过去了，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投票桌，我觉得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那么一种感觉。
我想八十年代，包括89年啊，80年代末的时候啊，中国其实啊，政治发展也还在非常非常初期的时候。这个虽然人们有很多希望和很多期望，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天安门广场上人们的自由和自豪的一刻，那是天安门的群众运动在发展的过程中，在权力的夹缝中，这个有过那么一刻的自由，
大家体验了那么一把，
有那么一刻自由。
所以那一天为什么大家兴高采烈的特别高兴？我就想到就像那个演小品的那个赵本山那个小品和那个宋丹丹，他说那叫红旗招展，锣鼓声一片，就是那样的一个场面。
我是幸好全程
那个
游戏，我是在美国看到以后，
那个
泪流满面。
那个时候突然大家感觉到好像是人活得应该像个人了，人出来
是
人的样子，
自由的一刻，
哎，自由的一刻，
自由的一刻，
就那么一天
啊。这真的就是、那个。
所以为什么后来的反差那么大？就是人们体会过那么一点点，昙花一现。就那么一下，
是
可惜都没有。
看那个天安门的时候，看今天我们回顾64的时候，有很多照片，有很多这个，
这完全是发自灵魂、发自肺腑的人们的一个真实的表现，真是个结果，最后被打成一个暴乱，打成一个反革命。
就是你要看到那个镇压，看到血腥，看到这，可是你要看到在5月17号那一天。啊，或者是在那几天那个时刻，当中国人那时候以为他能自由表达，啊，突然可以在人群中自由表达自己的时候，
多美好！
对，啊，这个做一个有尊严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啊？哪怕是那一刻，你也永远不会忘记。我甚至想说，统治者也看见了，这是统治者最害怕的，这才是邓小平要用。啊，要用子弹，要用坦克，要用正规军去杀掉的，是你对自由的那一刻的期望。对，一旦你有对生命有这样的期望，你就不可能再做一个专制啊下头的臣民了。对，所以他要用屠杀来用恐惧把这个全部压回去。对，那但然后再盖上谎言，再挂上欺骗，再盖上其他的任何啊什么这个理由那个理由，它的基础只剩下暴力。
还有一个就是到在现在特别有现实性的一个问题，就像您刚才讲了，我刚才也问了王老师，在采访他的时候，现在我们都接触了很多从中国新来的，你们是老移民，你们这不叫老移民，就是新出来了，早出来了几十年，所以你们其实是在美国的这个自由的民主的社会里待了几十年的，就是但是新移民或者我们现在接触到的中国人， 包括现在整个媒体上的这种舆论，当然很多舆论是故意的，是制造出来的，就是一个是你们这些人，包括那些大声底下天天灌水骂我的，天天揪着几十年前的事儿说什么，这是第一。二，多看看中国的好。所以像这样的声音出现，还有像国内出来的来说，你们这帮老移民的，你们就是没赶上中国好时代，你们都不知道中国经济挣多少钱了，中国 AI 都要干掉美国了。当这种话语出来的时候，我们今天在谈六四，如果有人在嘲笑我们是老了或者过时的话题，你要怎么回应他呢？
我就在想，他们这种话这种感觉，他就是生活在一个信息茧房里面，不知道这个什么叫做真正的人的这个，你应该活出一个什么样子，他不知道，所以说他就以为他活得很好，以为他有吃有喝，有这个高楼大厦，就那么漂亮。其实那个高楼大厦是他的吗？也不是他自己也不能住进去。你说那么亮丽的那些高楼写字楼，你也不能搬回家去。你的实际的生活里面还不是现在的那些毕了业找不着工作，经济下滑，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还不是时时刻刻发生在你身边。但是你觉得这是好吗？他自己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应该有另外一种人，有另外一种活法，他没有体会过，没有体验过。所以说我觉得我能够来到这样一个自由的世界，活出一个自由的人生，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能够有这一番新的人生体验。这种体验是我以前没有出来之前在国内的我长了三十几年没有体验过的，没有体会过的。
当然你作为这个在过去的三十年啊，三十多年将近四十年里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活和成长起来的人，他的生活经验确实跟你比如说我们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在中国生活的人是不一样啊。对，他的生活经验不仅包括他的经济上的经验，也包括他的社会程度，也包括他受到的这个信息环境啊等等。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讲，他们说这些话，我当然完全不奇怪啊。对，这个不奇怪，说实话也没觉得有多重要啊，需要认真去辩护。这个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说，就是王老师刚才说的这个人生的价值啊，和人生的活法，这个是每个人通过自己的生命经验去找到的啊。不管是说这些话的人还是说他的生活经验，也许。在他看来已经是很多了啊，已经很包括可能是钱也好什么也好，但实际上可能就缺一些什么啊，可能就缺一些最重要的事情。
我还跟你讲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我亲身经历过。当然一开始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是在电视上听过那个王毅讲的那句话吗？你去过中国吗？你了解中国吗？我当时听的就是觉得挺好笑的，我就有这么一个印象哈。有一天晚上我做梦。梦见一个情节，就是那些那个也是底下的那些国内的那些学生，或我们所说的那些小粉红或者粉红之类的，就问王毅说，哎，那你说为什么你们这些中央的当官的，你们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国去，你们为什么会这样？你不说中国好吗？王毅说什么？说你去过美国吗？你了解美国吗？
真的假的？真的。
我觉得这梦的不错啊，对那个
我就把这个就串到一块儿的。
是
你去过美国，你了解美国吗？
我想刚才我说了一方面为什么六四对今天我们理解中国和这个看待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要说这个个人的话，我更觉得说不仅仅是这些经历过的人，或者是四十年前的人，或者什么，才在谈这些事情。只是我们经历过的人，有这个责任，不仅记住它，还要这个继续把它保存下来和把这个 未完成的事情啊，这个精神的断裂，中华民族历史实际上我觉得是人类精神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断裂啊，它的愈合和它的这个重新的恢复，我们是这个努力的一部分啊，对，哪怕是非常微小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为什么我觉得王老师的音乐它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是我个人正好在那一天啊，正好是我自己独特的经历是这样的，我想通过大声介绍给更多的人，让他们留下来，是因为六四这样一个伟大的啊历史事件啊，这个留下来的灵魂的声音，灵魂的音乐，我听过很多很多啊，这个各国的作曲家啊谱写的音乐，各国的歌手，这个也包括中国的诗人写的音乐，可是一部管弦作品是一个亲历的人在那个时刻啊他用生命谱写的作品，我觉得他一定应该被世界记住和听到，就像那个站在坦克前的白衬衫的青年要永远被我们记住，就像啊这个天安门母亲和他们的那些死难者的名字我们要永远记住，这种时间的声音，历史的声音，它触及我们灵魂的声音啊，经过像王老师这样一个艺术家的这个作曲家的啊生命的努力把它呈现出来以后，一定要传下去，对，这是历史我觉得给我们的责任，如果要说责任的话，
就是的，是的，我的感受就是，也许我看到的不多，或者我的感受是因为本身一个管弦乐作品是很严肃的，很复杂的，很。一个 great 就是很伟大的一个
伟大的音乐，对，
对，
而且不是比如说甚至都不是台湾的作曲家、香港的作曲家，或者是欧美的作曲家或者哪个可以代替的，
是的，
他们能谱写他们的音乐啊，台湾的阿尔巴，他们都有自己的伤痕，都有他们自己，可是六四这个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的这样的巨大的精神事件，它的黑暗和它的这个人民精神的伟大之处，学生的青春都在这个作品里头你能听见，我听到别的的时候不可能再有这样一部作品，你也不可能30年后40年后再叫别人说命名给你花一年时间你去写这个作品，绝不可能。
就是它这个艺术作品它的价值的张力是有几个层次的，就是您的自己的感受，您自己的这种艺术创作的能力，这种才华，这种凝聚你说你那种声音的再现，你的那个音乐篇章的那种表现和呈现，这是一层就非常重要的音乐价值。二是这个作品在那个时间，我刚才反复访谈也在问您这个，您是在什么样的情绪下，什么样的状态下，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上，为什么在那一刻一定要做出来这个，您给我的回答是你当年那天晚上听到的声音一直在你的耳朵里，你觉得有一口气是吐不出来的，然后直到这个4年以后你把它最终做出来，把它演奏出来，让交响乐团来把它演奏出来，而且这是一个 team effort， 这不是一个人，而且音乐作品它的这个困难技术就是您作曲家做出来还需要有人演奏和有人去听到，
这么说
这么多，
您当时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个教师，中央音乐学院是中国最好的音乐学院，
对，那么多作曲家，
对，这么说吧，再过很多年以后，谁还记得中央音乐学院的那些得了奖的什么什么作品？可是为六四写出的作品，就您这一部。中央音乐学院将来的就中央音乐学院还如果还在的话，这一部比别的都记得住。
我刚才其实反复问了，我说为什么没有人写，王老师比较谦虚，然后我还说为什么中国的很多音乐家也好艺术家也好没有让我看见的在重要的政治和历史时刻发出自己的，
正好相反啊，像张艺谋这种啊，这个曾经写过苦难的人，在这个奥林匹克之前写什么英雄为帝王唱赞歌，对，他这种灵魂写不出来这种东西，
嗯，
可是王老师有这种心和有这种灵魂，所以他为历史呈现的这个作品才是我们真正要听的和留下来的，
而且他还非常谦虚的刚跟我说他没觉得需要用这个作品来出名，因为我们
这跟名没什么关系，
对，因为 我知道又会有一些人会说啊，你就要写一个什么东西，好像要趁吃这个什么政治的。但很有，我觉得特别让我感受深的就是，他都我听到了，就我今天又在来的路上又认真听了一遍，我还是能听见音乐里的那些东西。
是，
就是他把他自己
的呼喊啊，全
永恒了。
对，
是。而且那个时间点，那个记忆，您那个时候的状态，这一切都是固定下来了。但这就是艺术作品。
王老师说的那口气，那是天门的气啊，那是对。
那口气，我特别理解您说的那口气。
那您是那个气的容器和把它呈现出来了，可是那个气是。
谢谢。
是。
而且再多说一个，从艺术的东西，我们老说人有好多好多的情感，就包括为什么我们要听情歌。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哎呀，失恋了，一定要首特别惨的歌听一听，把情绪抒发出来。就是人的记忆也好，情绪也好，苦难也好，是需要有载体的。
对。
而艺术家的伟大就在于你把我们的情绪赋予了一个载体，让它输出来。这个我觉得是我是很感谢的，就是你把这个你把那一刻的故事、那一刻的记忆、那一刻苦难和我们的情绪，你给我们的一个载体。
要说这个，还音乐家也是一代一代的，对不对？这个今天有今天的音乐家，今天的演奏家，有今天的管弦乐团，有今天的这个音乐是要被演奏的，对。这是我们希望新一代人的任务啊！当然最好您指挥。
谢谢谢谢，谢谢有你们这个作为一个听众的角度反馈出来的信息，让我感觉到。我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其实你们也在用你们的灵魂在创作你们自己听到这个音乐以后的一个你们自己的心声也在这里面，所以音乐它就是一个共鸣吧，一个交流的。其实通过这个音乐，我们之间达成了灵魂的交流。
对，而且我这个因为咱们是漫谈坐在一起，我也特别感谢这个机会。我也觉得现在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人说一个人能做什么呢？经常会说体制就是这样的，现实就是这样子。但是我在你们每个人身上，包括我在大做大声，我每天感受到的就是千万不要小看一个人的力量。就是您看您一个人做出来的作品，它是可以穿越时间，故里空间，
作曲家作曲，
对，然后以完全你无法预测的方式去到达到千千万万的人的那里，你不知道你的东西会改变什么。
也许要等30年，可是还会的。
对，它还是会出现的。
还是会的。
就明明你，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偶然和必然的关系。你看，我觉得我们是必然会遇见的。
可有些事情可能就需要37年。
是的。
对。
可能时间是这个因素的一部分。
对，然后这个中间的坚持坚韧，而且我觉得我很开心的就是，37年后大家还是以现在的这个样子坐在这边，我们没有变成我们当年讨厌的那个人。
但是还有更多的人吧，我觉得
变了，还有更多的人变了。
不，我当然是，但是我觉得我说的是还有更多的人和更多的声音吧。这个啊，王老师写的音乐，那我也知道，这很多人都知道，比如说诗人写的诗，对，我举个，可能大家都知道廖一武啊，他现在在德国，廖一曾经写过一首诗，我记得。很清楚。我现在一下叫爱人，他把死去的那个死者叫他的爱人，他是最后的两句话我特别记得，他说：“生者我在流浪中老去，死者你永远年轻。”
死者永恒
啊，死者你永远年轻。这个当然从个人的生命上讲，他是这样的。可是咱们上次这个采访的时候，你还谈到我跟你谈到孟浪，对吧？你也认识孟浪，对吧？孟浪是一个我心中是我的好朋友，但是也是我心中一个真正的了不起的诗人啊。对，孟浪啊，编了64集，对，他自己也为64这个写过很多诗。我前年这个做美国的另外一个采访的时候，我用英文念了他的一首诗。今天因为咱们要做采访，而且又是因为64的节目，我也想啊，孟浪已经去世了，他2018年已经去世了，可是他的诗还留在世界上，他的声音还留在世界上，所以我很想 把他的诗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跟您的音乐一样啊。我觉得他有一首诗叫做《我们和他们》，我在这个手机上呢，我来这个马上看一下，咱们就能看见那个，因为他的诗我不想念错哈。对，六四的时候他在深圳啊，他叫纪念。
嗯，
他说他们的血
停在那了，
我们的血骤然流着，而是他们的血静静地流在我们身上。
嗯，
而我们的血必须替他们汹涌，他们的声音消失在那里，我们的声音继续高昂地喊出。啊，那是他们的声音发自我们的喉咙，我们的声音是他们的声音的嘹亮回声。
嗯，
在这里没有我们，我们只是他们。
嗯，
在这里没有他们。
嗯，
他们就是我们。这个是六四要继续传下去的，这也是长夜这个音乐啊，和孟浪这首诗，和我们刚才说天安门的母亲，和这些精神上一定要传承下去的。